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疏钞，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打开书586页，叫三总结难事。这个三是从正中分的第四大点，复章难事另彻感发那里分出来的。那一共分三点，是第一点是几赞诸佛，第二点诸佛赞己，第三点总结难事。下面是说诸佛在这赞叹释迦佛，之前是释迦佛赞叹诸佛这么一个事情。赞叹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修道难，讲法难。那这一段是讲的是佛释迦佛跟释利佛说啊，当知我以五浊恶世行此难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性之法，是为甚难。前面是说自己成佛难啊，为什么成佛难呢？就是得道难呀。在恶事当中，他不是在善事啊，恶事当中要度这些刚强的难调的众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当中去修行，自己修行成功，那么这是第一个难事。第二个呢，得到难的第二个是得小果则已，这小果则已，他要得无上菩提，这就更难。意思是说太不容易了。这是得到难，就是这整段呢，抄文书文抄文，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第一个是得到难，得到难有两点，是恶事得到难啊，一个是在恶事当中得无上菩提的难。那么第二点是说说法难，说法难也是分成两点，恶事当中说法难，不是善事当中，这众生他不听啊，刚强，是这个恶事难。第二个呢，说其他的法，容易性的法倒是容易啊，要说一个难性的法那就更难了。也就是讲的净土法门，西方净土法门，执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这个十念乃至一念记得往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太难了。这一段是讲这个稀有难事。那么下面呢，这个抄文呢，下面做四种譬喻，有四个譬喻。第一个说的是就像有人到大海当中去啊，那么遇险了啊，那大海当中有种种这个恶兽啊，那些毒龙啊、毒大鱼啊、罗刹鱼等等，会吃人。他在这么一个危难的时候，自己脱险， 自己脱险，而且还要帮别人脱险，那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大海当中。而且他坐的是什么？是一个破船，啊，随时有可能呢，这个船给翻了。那么在这样的大海，又遇到这个逆风啊，等等，这就比喻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当中的自度，而且要度人说法，这是第一点比喻。第二点，譬喻说是得重病了。得了恶疾啊，还不是我们前一段的性观呢、啊、他得了恶疾很难治，而且就遇到一个这个医生呢、啊、土医生给他吃错药了，吃错药，然后要把他解毒自救，不但自救的还要救别人，是这个挺难的，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譬喻说身陷囹圄当中，就是在监狱当中啊，种种鞭打拷打，种种枷锁，那把他扣在监狱里面，这种情况自己要得脱囹圄当中的困苦，而且要帮助别人，也就是同时受难关在大牢里，他自己要脱难，还要救别人，这是第三个譬喻。第四个说掉到一个井里面去了，井里面又有种种毒龙啊，荆棘啊，寒水啊，那么上面还有人的往下面扔石头，我们常说这个下井落石嘛，遇到这种危难，把自己呢从井里出来，而且还要帮别人，帮助别人，就这四种比喻说难事。那这个这都是在四种比喻，譬喻都是释迦佛啊在五浊二世当中去自己成道，而且呢要去度化众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么经历这么难的事情干嘛呢？是无非是为了救度众生。故事后面这个是讲的，我们要感恩佛为度众生经历的种种难事。那知道佛有恩怎么样呢？要报恩。报恩怎么做呢？要做到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自利要了脱生死。了脱生死什么办法呢？要相信净土法门呐、啊，要解脱生死。完了，你还要帮助别人利他，这两者都不容易。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那么接下来一段引的是《法华》里面讲的，《法华经》也是一样啊。嗯，在《法华经》的第四卷当中，《建宝塔品》里面，佛说要讲这个《法华经》，要让别人相信是相当难的事情。怎么难呢？我们看他这一段文哈，我们这里是本上只是引一点点啊。他这里说，敬畏敬说于今，手至西迷，足动大千。皆为为难，能以恶事说法华经，是则为难。这里是举的那么一点，他本来还有说种种，把这个大千世界移到他方世界去，那众生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他都不为难，说法华经更为难啊。那么尤其佛灭度后在恶世当中说这样的法华经，那就是更难，更加不容易了解。为什么说讲一乘法，一切众生都是成佛，所以这样人家就很难以接受。所以这个这里引法华意思说难，像弥陀经也是一样啊，一句佛号念念就能往生的，得不退转，这个事情 也是很难说的，就讲这个说法不一。那接下来一段是反显，这个地方讲反显就是修道，无论是修道也好，弘法也好，在这个世间是比较难的。那么说明下面引这个《菩萨论》里面呢，讲的这个世间修行有两种，一个是易行道，一个是难行道。就自己去修行断惑证真，这是难行。如果说依念佛往生，乘佛的愿力，这叫易行道。说法也是如是，在这个世间说法，度众生是难行。如果是在极乐世界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去度化众生呢，就更加容易的意思。而且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众生刚强啊，难度。好，这是讲修道以及这个说法难的事。下面是称理，智性心境双融是行持二难。智性这里讲智性心与境双融，这两者心是能源啊，境是所缘，这有对待有差别，这两者要做到统一起来啊。你比如说这个见心难，见到心以后悟到这个道理，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别人是很难，有这个称理，有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心逐境生，心随境而生的，有境现前就生种种心呢。那么这讲的心体本寂，这无所得明得菩提。其实得菩提是无所得，金刚经里面也讲啊，如果是以为如来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会非得，那就不是真正得菩提。说以无所得，所以燃灯佛才给释迦佛受记啊，说你将来成佛。那这里说是无所得方能得菩提，那么这要做到心体空掉。境呢，境随心现，境所有外面的千差万别，因为我们心去缘它，有这个名称，有那个名称，有那个相状，这个相状出现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啊。那么境外面的境本来就是空的，它境是自空啊，这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啊。那这要完全符合以第一义的道理啊，就无法可说。那么上巧方便说，是从世俗地而言，回归到第一义地，无法可说。心外无境，境外无心，智觉觉他皆行圆满。这是要做到心境双融，才能够智觉觉他皆行圆满。好，这正中分完了，接下来是流动分。流动分不惨啊，我们约略看一下啊。这流通分这里分成两点，先是重举听众，后面讲的明细奋行。听众说：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及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啊。首先说流通，流通就是把经典的流通以未来，如果不流通停在那里，只是利益当时的人，未来的人就不能得到法的利益。所以这里呢，首先是说要流通，流通是利益广大的众生。那么怎么流通呢？比如经典常常说读诵受持书写为人解说，这都是属于流通的范畴。那么这流通分后面这一句话，当时是这个听众啊，先是听众开始是：尔时佛告舍利弗，从事西方过十万亿有世界名为极乐。这是开始招呼跟舍利弗讲。 最后舍利弗还在那里啊，佛说这世经以后还以舍利弗作为代表，那么这里就没有重新再列出十六罗汉的名称以及菩萨，你知道吗？因为菩萨包含在比丘生当中，因为菩萨的形化它不定身形呢，它也不一定缠随者，所以这里的地方就没有列。其实意识是有，一些世间天人，我们经典《弥陀经》刚开始就有啊，菩萨完了及天人大众啊，大众聚，一起在听法。那么最后这些人也是说还在听法啊。那么这一切世间天人，就除了这些圣众比丘啊，那个就出家的五众啊，以及菩萨啊，当时在座，那么还有菩萨在座，那么还有一切其他的天人，那叫利举阿修罗，利举阿修罗。阿修罗通常他是比较嗔恨心比较重啊。那么阿修罗的种类很多，这里略略分它有四种，一个是卵生，卵生说阿修罗是属于鬼趣所摄，胎生是属于人趣所摄，那个还有化生，化生属于天道所摄，还有尸身，尸身属于畜生道所摄。所以阿修罗他比较有代表性啊，就是世身当中呢他都有，那么其他的众生类他哪一类就是哪一类啊。而这里讲的是阿修罗，那么阿修罗怎么能听法能听呢？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就有啊，啊，你看华严经里面这个在第三卷里面就四祖妙严品里面就有谈到阿修种种阿修罗王。这个我们读过华严经都知道，他当时他都是做护法的，他又转过来做护法的，种种阿修罗王来听法等等。所以这个是属于人伦之类，属人伦之趣的。这是一段啊，这一段我就又回归于称理。称理是自信，这自信究竟圆满是佛说经已义，自信遍周行龙是一切世间义。自信圆满就是首尾都圆满了，当时听众这样，那后来还在啊。你看今天晚上来人特别多，我看他们都是这个来去头掐尾啊，头来了尾巴来了功德圆满，是不是这样？这个早早就来啊，这赶个热闹哈，是不是这样？这个末班车搭一下子，那么这个是功德圆满啊。那这里讲的是究竟自信本来就是具足一切究竟圆满的，这就是佛所说经圆满的意思。那么自信周，他是一切世间等等啊。那么这里讲的自信周遍一切，就是包含的世间一切万物都在内了哈。那么这个超文的究竟首尾圆照无缺无余，自信本身就如是，说无缺无一点也没多出来，也不欠什么，少点什么。周遍的凡圣该罗千足万足啊，旺盛全部都包含了，一切都具足的千足万足啊。如是经者，为夫生子以蔽全文，就是没有讲，他本性具足嘛。上面我们经刊开始佛说，舍利弗从此西方啊，那讲这个，没这个没意思，还没喊他的名称，这经就具足圆满了，那从本性说是如是了。所以这里讲的又何待妙手白锤双灵虎齿，这是两个公案呢、啊、 这是说世尊有一天身坐身任法座，久久没讲法，没讲法呢，文殊势力啊，妙手就是文殊，文殊菩萨拍一下锤，可能是不是这个不知道啊，拍一下锤，讲了四句句，四句句就是这个法缘龙象众啊，现在我们打上堂斋都不念这个吗？当光第一地，那个地光法王法，法王法如是，这个句子就出在文殊师利所说的，当时佛生产完了就上位了，就讲这个道理。那么双灵扶持是指的南北朝梁武帝的时代，梁武帝时代当时有一位叫护大师，护大师据说他这个人来历不简单呢 他这个听说在古佛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法师了，那么现在以这个在家人的身份出现，那么后来可能也以僧人的身份出现嘛，他僧谈，请他僧谈，听说他很厉害嘛，僧谈讲法，讲什么呢？讲《金刚经》，讲《金刚经》，他僧坐完了，一拍胡子下坐了。当时梁武帝在场呐，如果这个都弄不好怎么样？有命难呐！你屈金呐，你搞什么名堂呢？你拍什么拍？还好梁武帝他有一定的宗教情操，如果放个别的皇帝，你这没你弄了半天，那很隆重的请你上座，然后你一拍下来了，你还会讲不会讲呢？是吧？你不会讲你就别上去，是不是这样？他一拍下来了，还好他有宝智禅师，人家叫智公禅师在那里。他去圆场，怎么圆场呢？他问说：“陛下，他说汝会否？他说你会不会呀？”梁武帝说：“我不会呀。”他的《金刚经》已经讲完了，他讲完了，讲完了，那就是叫无说无听，无说无听这样的一个神圣的道理。所以这个一般是指的一般的这个悟道的人啊，悟道的人以及底下听众能接受是可以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模仿人家行李讲法，然后你上去一拍下来了，来搞什么名堂对吧？这个也不敢这样做。这是引到这里，从自信究竟来说，意思是不用说，说什么呢？本身就具足嘛。这个能明白这个道理倒是可以了，所以说这样呢，然后名为说法，就是拍完了就是说法尽了。是故声谈入世，大众无争啊，古迹忠臣人天不减啊，声谈大众都到齐了，那大众无争，他也没有争，没有意思的不增不减的意思。升堂他有机要照样有升堂啊，升堂的时候要钟鼓齐鸣呢，那估计忠臣都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人天不减是什么意思？人天也在听啊，乃至得人天的果报，这一点都不含糊，这是从理性正说啊。我们下一句明细奋行，这是闻佛这是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其实弥陀经这一句到这里就结束了。欢喜这下面这一段文呢，归纳起来就是三句话啊，三句话呢：庆所闻，灵所闻，然后呢众所闻。庆所欢喜呀，庆幸自己听到什么？听到如此殊胜的法，就是庆所闻。领所闻，他的领受，他的信受奉行，肯定领受啊。欢喜干嘛呢？ 空欢喜不行，要领受啊，信受，相信接受，就是叫灵所闻啊，一点不怀疑，信了，信受嘛，信就不怀疑啊，而接纳。作礼而去，作礼而去就是众所闻，我非常感恩感激啊，这个以佛作礼然后而去，这就是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归纳三句话。那么这三句话又归纳起来三资粮，这是一种莲师大师的会议，把它会到里面去啊。闻，这里讲的闻，我所说闻，因闻而生信，这里就有闻慧，闻慧所在，闻的智慧。信而受，相信而接受，那就叫发愿，那要去思考啊。信受，你要信受肯定要有思考，那是属于思慧。受而去，完了以后作礼而去，那就是要去修行，就修慧，他才能够算是圆满。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庆所闻，那么灵所闻，然后众所闻，而且会归于闻思修三种智慧。接下来又说的是欢喜，为什么会欢喜呢？然后这里这个莲智大师啊，引用这个《观经书》，就智者大师的书当中所说的，说的有三种意思，引来说明这一个啊。首先是能说人清净，能说人是佛啊，他是果地的人啊，不是其他几种化人呐、这个其他的仙人所说，而是佛亲自所说，所以这是能说人清净。第二呢，所说法清净，所说法清净，它这是个顿法啊，能够一称佛而得不退转啊，只要你有这个信心呢、往生这个就能够得到不退转。所以说这个所说的法啊，像弥陀经这里讲的正报、依报、信愿等等这样的法呢，所说的清净。那么依这个法能够得果啊，叫做果清净。那么依法修行能证的直至成佛啊，这样呢三者都具足了，故此生欢喜啊，都会归到这几点上来。那么下面又说欢喜，欢喜就分有浅有深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听了有人蛮欢喜的，有人说一般欢喜，有人一点欢喜也没有，为什么呢？腰酸背痛腿抽筋呢、坐在那里，那居士说你说什么，我们书都没有，我们也不会翻呢、只是听干听啊，刚听完人说几个笑话他高兴啊，一直等着笑话，哪有那么多笑话，没那么多笑话怎么办呢？就得听啊、那别人欢喜，他说哎呀我也欢喜，他回去也空欢喜，有就收，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欢喜有浅有深。所以这里呢，引这个《华严经》34卷里面的话，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登出欢喜地的欢喜，以及到十地的欢喜，这就有浅深的一个不同。这里有个字是错的啊，597页第一行那里文句30应该是20，华严经里面也是20，文句30翻习，你看到没有？这里本来是20翻习啊，一当得十句，一当得十句，然后下面的二现得十句就是20句，20翻习。 意识这里指的是念诸佛生欢喜，念诸法生欢喜，种种欢喜，登出欢喜地那个欢喜，以及到实地的欢喜肯定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见到月亮，见到月亮，在房子里面见，或者说你通过一个管透过去外面看的月亮，已经到门口，以及到高山去看，这不一样。意思说这不一样，所见不同，那么心的感受自然不同，它所生的欢喜也有差别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里念佛也好，念法也好，所生的欢喜啊，那么跟这个地方引用在这里说啊，如阿弥陀佛呢，这个我们当然也能够亲近弥陀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欢喜。那么下面的后面十句说起他的境界生欢喜，所缘的境界不一样。就是每证一地，他所缘的境界完全是不一样，因为所见的随你的境界不一样。我们常说是这个蚂蚁所见到的跟我们人所见到的，这里面的境界肯定是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张纸平的饭，蚂蚁从头爬到那边，然后一个卷的，它感受就不一样。那么这个要首先从他自己思想上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比如出家啊，刚来出家的一个阶段，然后通过剃头了，当沙弥了，当比丘了，对法的学习慢慢的深入，开始有时很多会迷茫呐。刚开始出家觉得很好啊，你看近人刚来都会怎么？你说你干嘛出家？他铿锵有力的告诉你说：“我要弘法利身，我要修行了生死。”然后呢，住上一年两年，然后你问了你干嘛出家呢？我还能跟大家学习呗。三年以后呢，然后说。经常问我法师，我很茫然，怎么办？我说你当时不是说要弘法度众生吗？他说太难了，是不是这样？他过程这样。如果说你从中能够学到欢喜，学到欢喜，那你说明就对了。如果说你出家越学越烦恼，越苦恼，这个出家就很麻烦的，日子很难过的。出家很寂寞。虽然很多人，但是我们还是单个的，都是单个的，很寂寞。这样的寂寞甚至要过一辈子啊，要过一辈子。所以你这个心里面如果没有一点法义的支撑，就是很困难。所以我一再劝大家不要着急去修行。着急修行怎么不好呢？你修行很难得到啊，你要领也不懂，你首先要以佛法作为指导。佛法作为指导，你遇到问题，你知道的这怎么回事，你就一关一关的突破啊，那到头来你就会知道怎么回事，就没有问题，就不会太多苦恼啊。那么这样会有相似的欢喜啊。我看来欢喜的人不多啊，欢喜的人不多，也有人很欢喜。你看我们在常住当中。有一些人几十年啊，出家当中有的不是很长了，二三十年都一直支撑下来，坚持下来，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点事没有。那有常住有几位师傅一点事情都没有，从来也不下山，从来也不去旅游，他天天住着，这就真的很了不起，对吧？那不像这几天开始订票了，着急了，这个都不行的啊！所以得非得要出去，所谓的散散心，心散掉不就麻烦了吗？在这里心凝在一起，不是挺好？他说不行，这是毕业的不行啊！今年还好，没听说过。以前安居的时候，哎呀，这个毕业的不行了，快分掉了。 他有吃有喝，干嘛要昏掉呢？这不自由啊！他又不是蹲监狱，怎么不自由呢？然后这个人境界不一样，你想一想啊，我们这几位老师傅，这了不起的很啊！他们从来也没去买票，也不要去旅游，一点事没有，这就是我们的榜样。学习心踏实的很，他心里有法就没有事情了。所以你心里没法，你学了半天没法，总想出去外面乱蹦啊，好不容易攒了几个月的钱呢，这个钱不花掉心里难受啊，赶紧花完了回来又老老实实再攒嘛，攒了一段时间又出去又没了。这个是凡夫众生吧，可能都是这样吧。至于说从此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是尽量把心住在法上，以法生欢喜，不需要去理由生欢喜哈。那么这个欢喜的程度不一样，那么这里法言讲的那实地欢喜，那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当然是说出行，这里讲出行出住也有欢喜，当然跟我们这苦苦恼恼不一样了。他们也像是见到佛法，心里安住了啊，时住时行时回向，他们都有各自所缘的境界而生欢喜，这所谓的就是浅深。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生活当中也有欢喜，有这样欢喜啊。等一下我们完了以后，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欢喜的事情，是不是啊？也有欢喜啊，这是有浅深不一样，那对因人而异。好，我们翻过来。好，下面讲的信受节，信受受从始至终啊，信为根本。如是啊，最初的如是是正信序当中的表信，就信成就。最后信受也讲信啊，从头到尾佛法都告诉我们，讲完了听完了要信受奋行呢、始终如是。所以从始为信，终也要信，故知这里有句话说，故云始终信为根本，就第四行那里哈。哦，那么接下去我弥陀经短呢、弥陀经短，没有太多的内容。那如果是大本呢，就是后面有很多人得利益啊，这个后面这一段就是现种种类相啊，天现发呀，乃至不同的人得不同的果位。比如这里讲的是有的发无善决心，无善决心通常这是指的是原教指的是初信，这得法眼净，得法眼净，有得阿罗汉有的漏尽，乃至正得不退转等等，还有多少多少亿菩萨得这个不退忍种种。那么诸天都现种种花来供养，说明这个是非常吉祥的事情。哦，那么最后啊，我们看有大本有主类弥勒菩萨告诉说，这部经呢、你一定要去弘扬啊，流通于未来啊。这是出在宝积经当中的无量寿会当中所讲的，告诉弥勒菩萨要在大众当中要开示啊、书写啊、执持啊等等，以这个经要做这个导师想，这个不要违背佛的教导啊等等，这就是流通呢。后面一段，在后面一段所说的是大本里面讲啊，经法灭完了，唯有留下 这个弥陀经，弥陀经有大本有小本了，啊，那说这个将来经道全部都没有了，那佛以慈悲呢，特留此经啊，止住百岁，啊，来利益众生。如果有缘遇到，他都能够得到解脱，或者是往生，这是流通后面所讲的佛。一元说的，那《法灭净经》里面讲啊，他说尔时到那个时候哈，尔时首楞严经先灭，次以诸经悉皆灭尽，独留无量寿经度诸众生。所以说他以这个世间特殊有缘呢。那么这《华严论》是成观大师的《随书演义钞》里面所讲的。所谓的将来呢，啊，能够总持佛法的，总持佛法，就将来佛法灭了，他没有能够总持佛法。这里莲池大师把这个总持佛法，也就是属于无量寿经能够总持啊，是佛法暂时短暂的维续一段时间，这是弥陀经以世间人的缘。那么这下面有个问说。独留此经本来指的是大本呢，那么这里说大本小本只是一个文字多少而已，其实这两本是相通的，大本小本是一样的，不是两个概念。那么下面称理，自性无脑子欢喜性受益，自性无助是坐理而去。欢喜是对不欢喜而言，你不欢喜就会有恼嘛，那自性本来就无恼，无恼就是欢喜性受的意思。去是对住而言，有住才有去，有去才有住，是相对的意思。那么既然无住就没有去而言了，那么这里讲的是不是那这个自性无住，也就是坐理而去的意思。烦恼本即欢喜亦空，若苦土随非热土，苦土热土是相对的，如果苦不可得，热土也是不可得的。这是从不利益法而言呢，来时无来，来时无来，去于何去啊？来去是我们的思想概念，有来有去啊。所以说，所谓的如来乘如是道而来，它其实也是无来无去的，只是众生感应而已。那么晚生毕竟无身，以此无身生彼国度啊。这里就非生彼度，实生乎自心，就是自心实现了，那就是晚生了。然后呢，无问自说，世尊免赴空谈。世尊无问自说，是为着度化众生，那不是空谈的。那么独任当机生子不顾众托啊，是真欢喜，因为以舍利弗作为代表啊，他是当机众，所以不欢喜。那么是真信受是命，真法作理如来，若其外极乐九莲智图，别说唯心舍弥陀万德之名，令求智性，可谓当度而问经，对灯而密佛。这说什么呢？不要认为说智性我们就不求极乐了啊。如果说那这里讲说外面心外的极乐和九莲九品的热土啊，那个说一切都是唯心，我们去求它干嘛呢？这里告诉说，唯心那个外面的九莲就在我们心中而已。如果说你不肯念舍弥陀的万德洪名，另外去自求自信，那也是个颠倒，因为自信都在那里。因为妄想执着不正德，必须要借这个佛号来显发自信。如果说你舍掉王德洪弥陀的万德洪名了，另外去求自信，是一个颠倒的。 这就像什么呢？可谓当渡而问津，你已经在渡船上了，还问这个码头在哪儿呢？就是意思你已经上船了，还问码头。津就是津渡啊，对着灯而去着火，你已经亮着了，还去着火，这就是头上安头啊。就像《人言经》的《婆罗多罗》一样啊，头在那里，硬说自己头掉了，就这样的意思。这就是这个不要去心外取法的意思。那这一部经分成三点哈，序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在后面还有第三部分，我们三面是这个经整个整体完了，后面一点是附加的叫咒义。那么这个陀罗尼就是后面的往生咒，这往生咒跟弥陀经没有直接关系，这是后来才有的。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咒功德不可思议，故此呢就把它给加到弥陀经上。后面如果把弥陀经诵完了再念三面咒语啊，就功德更加殊胜，这也是一个显密的圆融的做法。拔卸业障根本净土，得生净土陀罗尼。陀罗尼就是咒语嘛，就是因为经有咒更加灵的意思。那咒有经更加的殊胜。那么这里为什么讲这个把一些业障呢？其实是三障，业障、烦恼障、这个报障。通常我们念叫三障，指的是三障啊，都消除。那么这里的业障是在中间，烦恼道在前面，烦恼是业的因，烦恼是业的因。那么因为有烦恼你才会造业的因，那报障呢又是业的滚造业，就会感果感这个受报啊。我们平时都说消业啊，在拜忏啊这个念佛啊都消业，指的是这个业在中间，烦恼与这个报障的联系，随着业障消除了，那么就能够往生。那么这里也告诉说持咒能够灭业灭罪的一个殊胜功德。说我们这个道理，说持三遍呐、或者七遍呐、它都能够有一个消业的情形。这里说是这个咒啊，是咒详见不可思议神力传，不可思议神力传，这个可见当时没查。到底何时才有？因为这个咒语之前是没有，弥陀经后面是没有的，之后才有。那么后到什么时候呢？这个咒是在南北朝，南北朝才翻译的。那么弥陀经会更早一点，早也不早，不没多少了。他这里讲的是宋元嘉天竺三藏。宋，这个宋指着南北朝的宋齐梁陈那个宋。求陀阿陀罗应该到南方来，他才用这个南宋而言。如果是在北方，就是这个北朝了。他这里讲的是什么年代呢？是元嘉年，元嘉期间，就是宋朝的元嘉，这里讲的元嘉末年。是宋文帝叫刘义隆在位有三十年时间，是公元424年到453年，这个时间是他在位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元嘉末年，应该是452或者53年啊， 这个期间翻译的。那么罗斯大师是在姚廷弘始年间，也就是公元410啊，像零怎么来零九年嘛，那个时间啊，也就是410年左右，这弥陀经才开始这个流通的。那么所以这个要起码要晚个几十年才有这个本子出现。那么莲师大师说，这个人是不是他翻译的呢？可能有待于考据。有待考据，说这里有说是求多巴摩，他没有巴多罗，那个罗有多，或者是有或者没有，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咒已经形成了。这个咒怎么来的呢？据说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佛入灭600年间，他出现一世。龙树菩萨不是一般人呐、啊，他佛受记，他这个登出欢喜地，往生极乐世界，这么一个人。他在梦中得到这个咒语，后来他有口口相传，开始这个没有具体的梵本的，口口相传而来的，据说是这样的。那么你看呢，这个。陀罗尼呀，很短，那么这个咒就是往生咒，这里有14句，往生咒多少个字？念就好了，管它几个字，59个字是不是？59个字，那后面那两行半不到，也是属于这一段这个小小的经本，就是咒语的经本，陀罗尼啊，把一些根本。得生净土多罗尼呀，就是这个往生咒。这往生咒一般人都会念啊，居士也念。你看那他这个就不一样，阿弥陀佛跟世间人有缘，这往生咒跟世间人有缘啊，没有几个人不会念往生咒的。啊，即使不识字也会念啊。我这个往生咒最早是跟我母亲学的，我母亲是跟我外婆学的，他也是有传承的，看见没？嗯。那么这个一般在家居士出家之前的往生咒基本上都会的，也就是可能跟外婆啊母亲啊七念八念他就念会了，就这么简单，这是跟世间的这个一个缘分的问题啊。那么这里讲说，若有上囊子上你的能诵此咒阿弥陀佛，常住其顶，日夜拥护，无令冤家而得其便，现世常得安稳，临命终时任运往生。你看念往生咒也能往生。好，那么这个咒语本身是不翻的，不翻的也有人强翻啊，强翻。那个莲师大师怎么讲的啊？这个。本翻译可能不只是一个版本，还有好几个版本翻译不一样。你比如他叫南无阿弥陀佛业啊，一本有一些有一个本作南无阿弥陀佛业多，就多往上念，有的往下念，他这个这个句逗啊，不太一样。现在我们就不要揪他，原来怎么学的就按照怎么来就好了，改来改去这个一点感应都没有。啊，你念就对了，这里告诉我们念就对了哈。那又说，阿弥陀佛啊，南无阿弥陀佛多波夜，此因归命无量寿的意思啊。南无就是归命归依嘛，阿弥陀佛夜就是无量寿的意思。多他切陀夜，即是多他阿切度，多他阿切度，有些这样的多陀阿切度，是不是这样？多陀阿且度就是如来的意思。那关于下面的一句也有不同的解释法哈。那当然他说多地耶他，多地心意，心的翻译是他地耶他，他地耶他是这么念的。旧意的搭字他，还多了个搭字他字，我们通常念这个字，他这里莲池大师说念成叠，他叠他没有这么念的，他这里是这么念的，是注音的不同。 这个咒我们就按照原来啊，你外婆教给你的你就这么念就对了哈，没有关系，照样有殊胜 的功德。那么咒语通常是不翻的，底下有说明就五种不翻译。第一个是秘密不翻，秘密不翻就是这个像帝王下的诏令秘密啊，不要去翻译。一个是多含不翻，多含这里指的是比如说当时有这么一个叫仙陀婆，仙陀婆它含了很多意思，看在哪里用，看在哪里用啊，这有不同的用法。梵语叫仙陀婆，那有它有含的什么意思，有盐有水有器皿有马四种意思，又说你在哪里用啊，就像俄罗斯，像俄罗斯人乌拉，他都乌拉啥意思呢，他好像不懂场合都有喊乌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他这个语言上的意思只是在他那里范围当中是有用的。你比如陕西人呢，陕西人你问他说你是干嘛的，要去哪里啊，他说你丫的好的，我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去乌的，我去乌的，阿的乌的，这是陕西人的说法，他们本地人怎知道啊，他搞不清楚去到底去哪里啊，哪里是哪里啊，习惯性语言的习惯性，他的本地人他知道，他说有的是应付的啊。像福鼎本地人也有这边那边一样啊，这边那边克迪呀克迪呀克迪呀克迪呀，他也是一个语言的习惯，他也没具体告诉你啊，这就秘密不说，我去哪里干嘛告诉你呢，我去那里就完了。那么你吃饭如果需要盐，他仙陀婆人家就知道他要盐啊，如果说你要洗脸要水啊，那么是要端东西说的是器皿，要骑马讲仙陀婆那就是要马的意思，要出行啊等等，叫多含。三或此方无此方没有不翻，就此度无啊。那么第四是顺古不翻，第五是尊重不翻，像般若我们现在还是没有把它翻译过来。那么下面这一段是说的咒跟经相连，是说明显密圆通的意思啊，所以古德把它放在弥陀经后面有它一定的意义所在，也就是又是显又是密更加殊胜的意思。那么这里讲虽然提的咒语很殊胜，这有不同的说，莲师大师这里告诉说呢，持咒和念佛到底是什么更好呢，往生道义这么好啊。我们刚才讲到偏赞慈名，这个地方是偏赞慈名呢，圣本咒则，就本咒晚生咒是叫本咒，咒里面 有别的地方有讲了，诵三十万遍呢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一般的人都会去念，一般人都会念到三十万遍也很快也就能念完了，这个念起码都能消业吧，将来肯定会见到阿弥陀佛了。那这里讲的持名一日一夜，那持咒要三十万遍见阿弥陀佛，持名一日一夜佛现前呢，意思说更好一点嘛。那第二种情形呢，这咒圣余咒，就往生咒跟其他咒相比，他说这个咒啊是非常的殊胜，因为你能让你往生嘛啊，更加的殊胜啊。这是他这里有比较啊，那这个准提咒啊也很普遍呢、啊、 干嘛会念准提咒呢？他说准提咒是准提菩萨所说的，那么是因地，那么这个往生咒是更加殊胜。那这里比较说，有人念观音菩萨，这个在《法华经》里面有提到啊，念观音菩萨跟念其他的菩萨相比，他的功德的比较不一样啊，乃至说念这个持无量无数的观音菩萨名号，还不如一称地藏菩萨。他说这个一个互相比较，其实是佛佛道同啊。那这只是说他因地的功德不同而已，这是一个比较过程。那么第三种呢，是剩余功德。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做其他的功德还不如去持名啊，或者是持咒的功德啊。那由于这里是赞叹持名了，持名功德比去做其他的事情会更加殊胜的意思。那么这里小品，这里有个如经，这里就是指的是小品般若经。这个地方没有啊。小品般若经说，是有一法过于涅槃亦所不顾，就是有一个法能够超过涅槃的，他说都不顾，我就坚持做这个就对了。他说常中之事有教人当时化头，只是看化头而已，一切不做，故知缘业于门者，善当改修念佛。那就是后很多禅宗大德后来也是去念佛的，尤其到宋代以后啊，很多大德都去念佛，这很多的。那么何况缘念佛人呢，乃遍其所守而复他善，就是你还去做别的事情，原来念佛你就不要改变了。那么这里是说，心怀二路志不归一，因何三昧而得成就，直至无常空无所获啊。这里告诉说，一定要坚持老实实的去做呢。因为大师说莫忘题目，你去做，这样才换来换去，这里念念那里念念，通常这个佛门说像老鼠咬棺材一样啊，你一个洞咬就完了，你东咬一下西咬一下你出不来，是这意思。成理为智性空，是拔业障意，智性空，空掉的业障就没有了嘛。那么智性有是陀罗尼记住一切功德啊，那就是这个陀罗尼的意思啊。那么自性不有不空，是身净土，不有不空，身净土要有不空这样的一个修法啊。不有它不是世间的有啊，这个宗教所谓的宗教信仰，它必须是什么呢？超自然的，超世俗的信仰。你要用世俗的观念认知去衡量佛教有没有极乐世界，有没有它本来就超出我们的思维范围的啊。那么自然当中所有的规律当中，你去推测啊，它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然现象啊，你就去推测有还是没有，没有办法。所以你要相信这个东西必定是有。所以呢，这个有的到底是什么？它是内心的世界，是内心的世界，所以不有不空，这就是身净土。那下面说，密行了不可得，一切业障随是根本呢？密行了不可得，这是从达摩祖师传给二祖去求法啊，很虔诚的去求法，但是初祖没传给他啊，一直等到他非常虔诚，把自己胳膊砍下来了。然后呢，感动的初祖啊，他说你要求什么？他说我心不安。他说你心拿来，我给你安。他说密心了不可得，这就叫做空啊。那么一切业障，那谁为根本呢？即心无所不惧，心本身就无所不惧，一切功德合乎总持 什么不是总持呢？一切功德都是在本心，这一念心都具足啊。当总持而不立千尘，但是在总持的心性本体来说，它不立千尘，一尘都不染。有是即空之有，它是相对而言，所谓的有，它是空性的而说有。无根本而出生万法，因为是空，然后能够出生万法。空既是有之空，这个空是在有当中而来讲它的空。那么既有则不空啊，这空则不有，就是不要执着于一边，不要执着于一边。你讲有的时候它就不空啊，讲空的时候就不有啊。如果是完全隔开，那是不对的。这不空不有，为是一心不悦，一心是名净土，就是完全回归以至心。好，那么我们这个疏钞啊，差不多到这儿就跟大家一起分享完了，也是草草略略的翻一遍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时间的关系，因为下安居就那么长时间啊，我原先准备了很多这个课件材料啊，没想到能不能一边学这一边学这个，后来看时间根本不够，时间根本不够。那有人说，那你慢慢讲慢慢讲，有些人前面有学到看到，后面就没有看到，比如说安居生，他安居完了他就离开了，他也没有学到。那居士不可能，有的大老远来这里啊，住几天也不容易，所以要学完也很难。如果有兴趣继续要学，要细究学，就看大行法师。大行法师讲了90多讲，他讲的非常的细，每一字每一句啊，每一个地方的一些经典出处公案等等，他非常的细啊。我们因为时间也没有办法那么细致的这个跟大家去分享。那么略略了解一下，了解一下疏钞当中所讲的啊，处处回归以自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他讲的很多教理的内容，那么资料也非常的丰富啊，让我们了解的很多很多知识，佛法当中的一些知识啊，这个是很好的。那么至于这个修行修得怎么样呢？将来念佛念得怎么样？我们尽量努力啊！听到《弥陀经》这个疏钞啊，这个讲的这么至诚恳切，那也是根据个人的因缘，这个对弥陀净土的信仰，那就是凭个人的因缘嘛哈，那个能力呗。也不要说开悟不开悟的事情呢，首先是我们自己活明白一点，首先活明白一点啊，了解一下人的一些本性啊，了解自然规律的一些现象啊，那么使自己的心呢能够平稳一点就好。那么这我觉得就是自立了，不要一天到晚活得苦哈哈。自己一天到晚总要找人去倾诉我苦啊，我烦恼啊，你这个人没有自立，你这个负能量老是影响到别人，是吧？你自己活明白了，人就是这样，你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或者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发生，这都是人类的自然现象。因为这个世界是在娑婆世界，我们在三界当中，这个了解了，然后你心能够平稳，不要老是影响到别人，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呐、啊，这样就影响别人，你自立都没立，何况立人呢？啊，你说啊，我愁眉苦脸是告诉你这个世间是无常的，那也可以，对吧？你说世间是无常的，所以说我一天到晚泪汪汪的，你干嘛呢？你说我很苦啊，啊，告诉世间是苦，你能够这样，那也能自立，也能立他啊。那么很多问题要自己知道啊，那么 自身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自身问题，自身的问题你搞清楚了啊，不要去麻烦到别人，干扰到别人，我觉得这就是利他啊。不要说太多道理，我去教化别人呢，恐怕我们没这么大能力，你也教化不了，讲讲讲搞不好跟人家给你抬杠骂你，对吧？你怎么办？你首先把自己做好，自己要自己做好这里，不要影响到别人，不要让别人生烦恼，不要以我为中心，我就要这样，我就要那样，你自立的没立好，更何况立人呢啊，最基本的应该是这样子。那我们呢今天这个先看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回向完了呢再跟大家讲了一些事情啊。愿以
此功德化缘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佛身，同生极乐国。
愿我临欲命终时，
愿我临欲命终时，
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
面见彼佛阿弥陀，
记得往生安乐刹，
记得往生安乐刹，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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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